提多书的第一章一到四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写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阿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王一长老，题目是共信之道传扬的功夫，共信之道系列正道的之三，请坐。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很感恩，我在看到我们从上一周开始，我们在前面来诵读信仰告白。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呢是睁着眼睛在诵读，有些弟兄姊妹呢是闭着眼睛在诵读，但我肯定睁着眼睛我才看得到。但我想，不管是你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其实我们都是在尽这个传扬的功夫，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面前呢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其实在这一刻，当你在神的面前来宣告你的信仰的时候，你就已经呢是一个宣教士了。其实你一生的宣教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从你的任性开始了。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呢，我发现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最厉害的这个宣教士呢，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这个歌星啊，这些明星啊，他们是最厉害的宣教士，他们所传扬的精神，他们所传扬的思想观念，啊，真的是对这个世界是影响最大的，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啊，我记得。我自己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曾经有一首这个流行歌曲出来，然后我们就最早是磁带，然后又 CD 哈，然后又这个麦克风有这个卡拉 OK， 就一遍一遍的学啊，然后一边学，就像上一次华盛长老讲，一边学一边觉得自己就是周华健啊，对，那所以刚才在唱的这个诗歌的时候，我其实在心里面来问我自己啊。也包括来问你们说，我们有没有曾经花那样子的一个心力啊来学赞美诗。我们这一本这个敬拜赞美，我们不久就会有更多的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有一本在手上，都能够常常在自己的家中曾经你受过这些流行音乐的影响的时候，曾经你用过很大的一个热情来学习那些诗歌的时候，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把那样子的激情能够眺望来学习赞美诗，尤其是那些敬拜神的这样的诗歌。那还有一种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很厉害的传道人呢，就是房地产公司我发现今天这个世界上差不多是充满了他们的信息。昨天下午他们参加妈妈下午茶完了之后呢，发现有人掉了一把雨伞啊，那我就拿起来一看，那个雨伞上写着一句话，善待你的一生。哇，我说好啊，这么漂亮的一句话，那谁写的，哪个教会做的，然后一看某某地产公司就我在前几天看商报上他讲这些买这个讲那个别墅的装修他有一个标题，他说到底要怎么装才能住一辈子然后呢他下面就讲一句开头文章第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基本上凡是用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呢都不是问题。我说这个对啊，凡是问题都是金钱所不能够解决的，连这个世上的人他都很知道，能用钱解决的就不是问题，但是怎么去解决那真正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问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生是怎样的，神要来审问我们。我在 前不久看到有一个故事啊，讲这个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说耶和华上帝把妥拉，这是神的律法啊，放在他的手中，开始施行这末日的审判。那地上的君王呢，他们就都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就问罗马的王先进来，神就问他说，哎，你在地上一直忙什么呢？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今天可以到我的面前来呢？罗马的王说，宇宙的君王啊，我们建造了很多的市场，我们修了很多的浴室，我们积累了大量的金银财富。上帝回答说，你们这些世上的蠢货，你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修建市场让娼妓横行，你们建造浴室是供自己来享受，而金银财富都是属于我的。他们最看重的，神说财宝是属于我的。那罗马王就下去了，波斯的王又进来，上帝又问他说，你在地上一直忙什么呢？你在做什么呢？可以今天来到我的面前。波斯王说，哦，宇宙的君王啊，我们建造了很多的桥梁，我们征服了许多的城市，我们发动了许多的战争。上帝回答说，你们这世上的蠢货，你们所住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修建桥梁是为了收过路费，你们征服城市是为了强迫百姓为你们劳动，至于战争都是我发动的。那所有的王听见说，他们这两个王一辈子最荣耀的事情，一个是创造了财富，上帝说财富是我的，一个说我发动了战争，上帝说战争是我的。你们所做的其余的事情，不过都是为了你们自己的情欲，不过都是为了你们自己的满足。所以所有的地上的君王啊，看到这两个最著名的王都啊，从这里啊悻悻的走了啊，被押往那地狱的熔火里去了，所以他们都不敢再上去啊，在神的面前诉说自己一生的功劳，诉说自己一生的伟大的业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罗马王或者波斯王那么厉害啊，就算你做到 CEO， 就算你做了比尔盖茨，你还是没有他们厉害。但是你们所做的一切，在神的面前，其实能够交账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跟大家三次的分享，那神选民的信心，敬虔真理的知识。以及这个知识呢，也不只是为着我自己生命的成长，以及那一生传扬的功夫。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要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建造我们的生命。你指示我们一生真的是要怎样去行，主，无论我们怎么来经营，无论我们怎样来积累，无论我们怎么来装修，无论我们真的怎么来奔跑，这地上不是我们住一辈子的地方，不是我们的荣耀所在的地方。主啊，叫我们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仰望那永恒的国度。主，叫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也爱你所创造的这世界和你所创造的有神的形象的我们的同胞，叫我们尽那一生传扬的责任。主啊，愿我们双手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传扬的责任里面啊，去看我们的动机，去看我们的喜乐和满足。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掌管我们今天上午对你的话语的分享啊，领受，求你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求你真的把一个你自己的国度跟使命彰显给我们，来替换我们里面我们那自以为是的使命，自以为是的人生的梦想。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到克里特岛这个地方，在 克里岛特岛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它曾经的历史。那这个岛，如果你们学过历史呢，也会知道，在这两千年啊，一直到最近哈、啊，最近你们知道有一个新闻呢，是跟克里特岛有关的啊，跟我们中国也有关的啊，就是利比亚的战乱啊。在利比亚的战乱里面呢，中国从利比亚撤侨4万多人，其中大部分的人是通过海路啊撤到这一座克里特岛里面去。所以克里特岛在2000多年，或者是应该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中国人在那里出现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中国政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规模的一次集中的撤侨的这个行动啊，他们坐着这个海轮从利比亚到了克里特岛，然后最多的时候有14000多中国人啊聚集在这一座岛上。那克里特岛呢，就是不断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其实扮演这一个点，就是它在整个的地中海啊，它曾经因着它的海路啊，它很早的时候，我们说在《使徒行传》2章5旬节的时候，就有来自克里特岛的人，他们的海运非常的发达，所以他们也连通了呢南方跟西方，东方跟南方跟北方哈、啊，西方跟东方的不同的世界啊，所以他们不断的在人类的历史上，甚至在人类历史的一些很重要的关头哈、啊，扮演一些很重要的角色，好像是一个中转站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想见福音临到这一座岛的时候啊。那如果你们熟悉二战的历史的话，你们也知道，在过去这2000年，克里特岛呢曾经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扮演过，但这个对中国很重要啊。那还扮演过一个很重要的一次的角色呢，就是在二战的时候非常有名的这个克里特岛的登陆战。那么那个是人类历史到现在为止啊，就是最大规模的一次空降兵的这个登陆战，因为那个时候成为黑暗的势力跟光明的势力，成为盟军跟这个希特勒所征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因为那个点可以连接欧洲跟非洲的世界，那一个点能够连接这个英国的军队啊，这个进入啊这个欧洲的管道。所以在那一次的岛上，在那一次的战役里面，德军唯一的一个空降师啊全部的投入，但是呢损失非常的惨重。他们虽然最后拿下了这一个岛，把英国人把盟军赶出了克里特岛，但是他们差不多付出了14000人的伤亡，至此呢整个德军的空降师基本上就全部报销啊。所以德国在之后的二战里面再也没有使用过空降部队，所以他们在登陆这个岛之后呢，对克里特岛的居民进行了很残酷的屠杀。所以这也是这个克里特岛的战役以及所接下来的克里特岛的大屠杀。那这就是保罗跟提多曾经在这里来传讲。那我相信在那个时候被杀的克里特的居民里面呢，是有许多的基督徒，是有许多按着那共信之道来做神正儿子的，是保罗所传递给提多，提多在那里建立教会，一代一代的在那里建立教会，持守信仰。虽然在今天他们是希腊正教会啊，我们在很多的方面跟他们认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有问题，但是我们还是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其实你会去观察任何的一个地点啊。如果你在上帝的一个历史当中去观看呢，你都会发现他在一个人类的历史上其实他常常会既经历到苦难，同时呢他也会成为上帝恩典的一个管道。上帝把他放在那里不是没有原因的，上帝把福音传到那里不是没有原因的，上帝使用那一个的地点，使用那一个的岛，使用他的历史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像今天上帝使用你不是没有原因的， 福音传到成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这是让我们其实在一个神所掌管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我们要去看我们自己传扬的功夫，我们要去看我们个人的灾难，去看民主国家的灾难，社会的历史到底在神的心意当中有什么美好的心意要透过我们去成全。在这样的心意当中有喜乐，我们感恩。在这样的心意当中有富足，我们感恩。那在这样的心意当中如果有缺乏，我们也感恩。在这样的心意当中有苦难，我们也感恩。所以愿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颗心。我们来看今天这四节经文里面呢，我们重点放在第三节里面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在这里呢，我们来看这三个。第一呢，到了日期；第二呢，是这个他的道；第三呢，是神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看，第一是传扬的时代。什么叫做到了日期呢？当然不是到了我们以为的日期这一个在有一个的译本里面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说，在神他自己看为合适的时间，到了神以为日期满足的时候，到了神以为那一个适当的一个的时期，末世就要来临了，耶稣基督就来到我们当中，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个新的阶段，这一个划时间的阶段，是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的。所以我们才常常的说，自从大概公元四世纪，有一位教会的历史学家他在写作英吉利教会史的时候那么采用了这一个耶稣纪年的标志，这是我们今天知道公元前跟公元后，那么就一直成为这2000年人类历史来标出那一个划历史的界限，就是那一个到了日期的那一个点，就是耶稣基督他诞生之前和诞生之后。所以这一个的词，这一个的词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里面曾经提到这一个词的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里面呢，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一起渡过加利利海，他平息风浪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都学习会唱那首诗歌，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当他们唱完了这首歌，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有没有唱歌唱完了这首歌，他们就渡到对面呢，叫做格拉森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叫做这个加大纳；在马可福音里面呢，称为叫格拉森。那到了格拉森那里呢，就有鬼附到有两个从坟墓里出来的人，有鬼附在他们的身上。哇，这是僵尸你知道？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会有那么多鬼？因为那是神以为合适的一个日期，他的儿子的道要显明，所以那是一个呢道成肉身的一个时代，那也是一个在整个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呢惊天动地的一个时刻。虽然人还没有感觉到那个时刻惊天动地，但是那是一个鬼哭狼嚎的时刻，因为那所有灵界的受造物都知道那一个时刻的动荡，那一个时刻的重要。所以那是一个鬼门开的时代，那是一个属灵的这个一切灵界的堕落的天使在反扑的一个时代，是他们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时间开始面临到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到了。所以那两个被鬼所附的死人，他们起来就向着耶稣基督说：神的儿子啊！你知道这是 福音书里面第一个对于神的宣告，不是人，因为人不明白，是鬼，是鬼哭狼嚎的时候嘛，他们认出来说，神的儿子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时间还没有到，你到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这些鬼说，时间还没有到，你怎么就来了呢？他们知道比我们多知道一件事情啊，第一呢，他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有一天他们的历史要转变，有一天整个上帝创造的这个历史要转变，以色列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弥赛亚的来到。那第二呢，他们这灵界的甚至这些鬼魔的力量呢，他们也知道有一个时间，到了那个时间耶稣就会来，到了那个时间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会来，到了那个时间人类历史包括属灵界的历史就会倒转。但是他们呢不知道那个时间，他们以为那个时间是在他们的一个期盼，是在他们的一个评估里面的，所以这几个鬼就对着神，你神的儿子，时间还没有到，你怎么就来了？你怎么提前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所说的到了日期，乃是显明了耶和华神他自己的主权。就好像今天神不断的再来提醒，今天我们已经明白，我们已经知道他来，我们已经重生信主的基督徒，神也说你要像那聪明的童女一样，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会在你以为的时间再来。当有一天你可能会像那个鬼一样说，神的儿子啊，你怎么现在就来了呢？所以这一个的日期显明了上帝掌管着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帝掌管着整个世界的时间，上帝在他以为合适的时候将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上帝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揭开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救恩，以及呢人类的末世的来临。所以我们活在末世当中，我们活在一个呢恩门大开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传扬的时代，因为日期已经到了，因为他的道已经显明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了。所以你必须要明白这一点，这不是你的时代，这是耶稣基督的时代，这是传扬的时代。第二，传扬什么呢？他的道，到了日期就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个地方保罗所用的这个道，跟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用的那个道，就是希腊文里面的 logos 是一样的，就是什么道呢？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以这个地方的道就是指到那一位呢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就把耶稣基督显明了，就把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成为肉身的道显明了，就把他的救赎的恩惠的福音显明了。传扬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无论这个世界上传扬什么，无论那些歌星在传扬什么，无论那些房地产公司在传扬什么，基督徒这一生他只有唯一的一个传扬的内容。无论他做什么，他可以做很丰富的事情，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个很丰富的世界，他可以从事呢各种各样的职业，因为许多的职业都是神所许可，甚至神所喜悦的。但是呢，他在所有的事情上，他借着所有的职业，他其实只做一件事情，他只传扬，他不是传扬他的产品，他借着他的产品，他传扬耶稣基督和他恩惠的福音。因为这是一个传扬的时代，因为这是基督徒唯一要传扬的内容，就是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三，我们传扬的对象就是那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君王，我们生命的主和我们生命，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神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君王。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你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如果你结了婚了，你一定要告诉别人你结了婚了，你介绍的时候你一定要介绍说，这个是我丈夫，那个这个是我妻子。你如果没有介绍出你跟别人的一个关系，尤其是在那个盟约当中最重要的关系，你都没有介绍你自己。那么同样的，你若是没有介绍你的救主，你就根本没有介绍你自己。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介绍你自己吗？你在你的亲戚朋友的面前，在你的同事的面前，哪怕是走在街上，或者是你的职场上面所面对的客户，所面对的学生，所面对的消费者，你有介绍你自己吗？你若是没有介绍你的主，你根本没有介绍你自己。因为他是我们唯一传扬的对象，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生命的主宰。你若是没有告诉别人你是谁的奴隶，你根本就没有介绍你自己，你叫人家以为你是你自己的主人，那你就没有介绍你自己，并且你背叛了你的主啊。就好像一个结婚的人走出去，他不介绍，人家都以为他没有结婚，那他就背叛了这个盟约。如果你本来 是有一个职位，有一个在公共生活当中担任一个责任，但你出去你做事情，你完全没有把这个责任这个身份彰显出来，你让大家以为你不是这个身份，那你就背叛了你的这一份职业和你所承担的这个责任。同样的，你若是没有写明你是你的神的仆人，他是你的主，你就在人前没有认你的主。所以传扬的责任并不只是给保罗的，也并不只是保罗给提多的，或者换言之说，并不是只是给教会的长老或者同工的，是给每一个信徒的。你们都活在一个传扬的时代，你们的一生唯有一个目的，虽然它有无数丰富的形式，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恩惠的福音。你们这一生只有一个唯一的主人，你们所效忠的对象，你们所传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做基督徒的意思。若不是这样子，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上的对比，当你读到到了日期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第二节里面讲到的万古以先，神在万古以先所应许我们的永生，永生在哪里呢？到了日期，这永生就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认识你们的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你会看见保罗面对一个他当时面对的也是一个动荡的世界，他当时面对的也是一个甚至在他那个时代，你可以说那个时代的希腊跟罗马，甚至那个时代的克里特岛，其实也是很后现代的。他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对于神的救恩，对于神的应许和他今天当做什么的责任，有一个如此精确的把握。他知道万古以先的应许，他也知道如今正是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广阔的他对神所创造的世界的一个领受，那一个从亘古到今天这一幅宏大的图画，在一个时间的维度上，保罗用这两个词写明了他对救恩的把握是何等的精确。他对他自己在地上一生到底要做什么，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有何等的一个确据，他的目光是何等的高远，从万古以先清清楚楚地看到今天的显明，然后看到我自己传扬的责任。愿我们每个人透过神的话语都能够有这样的确信。 同时当你看到这个道的时候，刚才也讲跟前面所讲的永生是连接起来。保罗在这里把永生和神的道做一个的平行，万古以先跟到了日期，这是一个时间上面的对照，写明出一个宏大的视野，跟上帝拥有主权的一个人类历史的把握。同时将神所应许的永生和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所彰显给我们的福音啊之间，保罗把它连接起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就是神在万古以先所应许我们的永生。然后在这样子的两个把握里面呢，你才会看到保罗的对传扬的责任的一个领受。如果你看不到这两点，你没有办法，你说我传扬，你没有办法被眺望那一个传扬的功夫跟传扬的责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传扬，这里面也有三个很重要的词，传扬的功夫、传扬的责任和我们救主的命令。所以我们来看这三点，传扬的命令。这一个词在吕正中的译本里面呢，他把它翻译为招命啊，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你公司比你小组长或者是办公室主任都会给你命令，对不对？但是这个命令是来自于呢那一位宇宙的君王，你生命当中的主宰。所以吕正中的译本把它翻译为招命，就是写明这是王给你的命令，这是圣旨。所以弟兄姊妹，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你的兴趣爱好，不是有一部分基督徒的感动，不是说 我现在信主还不久，我还没有感动要去分享福音，这是命令。这个词的一个的原意是指到权柄，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到说，它当然是一句话，但是这个话是带着权柄的，同时呢是来自于王的一个吩咐，是不可违背的。这一个词的一个原意呢，它在另外一些地方它可以翻译是在什么，在一切之上的。有一句话是在一切之上的，这好像是统治的意思，是在你之上的，在你的意志之上，在你的兴趣爱好之上，在你的情感之上，甚至是在你的能力之上，这个才叫呢命令。所以常常你会觉得今天教会或者是信徒的生命的软弱，甚至是对主的不忠，就在于呢我们常常把神的命令淡化为一个建议。我们认为那只是基督徒在生命当中追求更好的，那样子可能会更好一点啊，一个建议。有的时候我们对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都常常为了不得罪他哈，为了让他好听一点呢，我们都会把神的话语做一个软化，告诉他其实这样蛮不错的哦，啊，其实照着神的话去做挺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啊，你是 B 计划，你可以考虑一下 A 计划。我们常常都是用这种很柔软的方式，当然我们方式可以温柔谦卑哈，但是老实说，教会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软弱？为什么信徒的生命在这里面软弱？就是明明是你的神给你的命令，你却把它淡化为一个建议，一个温馨的建议，一个这个商家房地产公司给你的广告啊，或者是一个商场里面的一个温馨的提醒啊，或者是给你的一个投资的方案，我们把它淡化了。所以你怎样要成为一个有喜乐、有平安、有丰盛的生命，甚至有神对你一切的供应、保守、同在的一个基督徒，那就是你必须将神的话 当作神的话，将神的命令当作神的命令，将你的身份看作仆人，看作士兵，不要去淡化，不要用建议，不要用世俗的这些软化的方案去削弱神的话在你生命当中的影响力，在你的生命当中的统治。所以传扬的责任不是从建议而来的，传扬的责任是从命令来的。有命令才有责任，如果有建议你没有责任。你要清清楚楚的知道那是一个命令，叫我们传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基督徒蒙召的目的。若不如此就没有蒙召，若不如此你就当省察，你是一个吃饼得饱的跟随者，你还是一个把自己的主权所交出来的基督徒。第三，我们就要去尽那一切传扬的功夫，好像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其实恐惧战惊呢也是做成啊传扬的功夫。当我们说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时候，不是指到那个救恩里面有我的努力，其实就是指到做成那敬虔圣洁生活以及传扬福音的功夫，就是尽到那神选民的信心以及那以信来求知可慕那敬虔真理的知识，并且来行出敬虔的生活以及呢传扬神的福音，这之间是一个整体，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说我先用三年好好的信主，再用三年寻求敬虔真理的知识，最后再用三年寻求传扬的功夫，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分成一个这个三阶段的计划的。就好像我们在夫妻团契的时候，我们也说，如果一个家庭，如果你不明白，如果你没有一个来为主来侍奉他的心智，你没有一个要来荣耀他的一个心智，你只是希望解决我们两个人的问题，我说老实说，你永远都解决不了你们两个人的问题。因为那敬虔，因为那神选民的信心跟那敬虔真理的知识是不可分的，那敬虔生活和真理的知识又与那传扬的责任是不可分的。如果你的心里面只是装到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的问题就永远都是问题，你只有看到那从万古之先到今天的这个日期，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只有看到神所给你的那一个传扬的命令，你欢欢喜喜的去领受，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当中去传扬，你的生命才会被改变，你的家庭才会被建造，你的生命当中才会有供应。那所以老师说，有一个牧师他讲，包括他说他的儿子，那有很多的传道人的妻子，像我妻子哈，她在最早我做全职来蒙召的时候，她就说有点不太接受，说凭什么你成了传道人我就是师母，我的身份为什么是根据你这个就被定下来了，觉得这个怪怪的，而且很难接受。后来有一个传道人他说起他的孩子也是，那凭什么我是牧师的孩子，牧师孩子怎么了，那牧师孩子为什么就要这样就要那样，或者甚至我们弟兄姊妹会说，那你是基督徒，我们教育自己孩子，你是基督徒的孩子，我们家是信主的，为什么我爸爸妈妈是信主的我就一定要这样。其实老师说你的生命当中呢一定是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不只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实际上你是传道人的妻子，你是基督徒的丈夫，你是基督徒的儿女，你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记号，生命当中就有一个，甚至是有一个呼召。甚至保罗说到因着丈夫信主，因着妻子信主，那另一方他就被分别出来，在神的眼里看他是特别的， 这个特别的意思不是指到他已经重生得救了啊，他重生得救是让他悔改来信主，但是在神的眼里哈，就像我们讲，那是教会的家属啊，他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的。所以那牧师就跟他的孩子讲啊，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成为传道人，但你如果不成为传道人，你要做消防员也很好啊。但是不管你做什么，但是你如果去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人，你不可能，你不可以像其他的人那样说，我只要好好的做一个商人赚钱，你不可以，因为你是牧师的孩子，你一定要来侍奉主，你一定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不管你在哪一个的职业上，因为你是基督徒的孩子，因为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你是基督徒的丈夫，你是基督徒的妻子，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子一个的记号，这个记号里面有上帝对你一生的呼召。如果你永远都不喜欢，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接受你的身份，以及在这个身份当中看见神对你的呼召，那是说有一天你的一生要如同从火中经过一样。那传扬的责任，那传扬的命令，甚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记号，不是你选择的，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里面，你唯有接受他，明白他，跟随他，听见他。如果你不明白，你实在是就好像那个罗马的王跟波斯的王来到神的面前一样，你的一生都要被焚烧，你所做的一切没有用，上帝说你看为最了不起的其实都是我的，然后其他的都是你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也看到有一些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哈，这个常常在祷告里面都看见不断的有年轻弟兄姊妹在为工作来祷告，不断的在换工作，也常常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说，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呼召，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平均一份工作的年龄这个年限越来越短，甚至在教会当中也不例外。你还记得你上一份工作做了多久吗？你还记得你毕业之后到现在一共做了多少份工作，平均一份工作到底有几年？当然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同的，但是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代，那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如果你不清楚那一个传扬的责任，你换了20个工作你还是要再换工作，你不能够轻易的说，不要轻易的说我要为上帝赚钱。我常常听见一个就说，我现在要努力的去赚钱，等赚钱之后回来教会我要奉献。上帝不是这个乞丐需要你去赚钱，上帝不是穷人，不要轻易的那样子讲。你如果未曾真正的来领受那传扬的责任，尽那传扬的功夫，你不要轻易的把你的职业等同于上帝的呼召。你还分不清楚你是在为自己赚钱，你是在为马门而活，还是在为上帝而活，在为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而活。你每一次找工作，你每一次换工作，你都是要悔改，你都要进食，你都要哭泣，你都要呼求，你都要哀伤，你都要俯伏在地上，直到你有力气重新从地上爬起来，直到有一天你才能够很清楚的说，我知道虽然神对我的呼召不是做一个传道人，不是全世界的在教会或者是在主内的机构里服侍他，而是在叫我在一份世俗的职业上，但是我现在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呼召，我要在这一份的工作上尽我传扬的责任，我要在这一份的工作上写明那神选民的信心，我要在这一份的工作上以信求知，有那敬虔真理的知识，我要在这一份的工作上宣扬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人，那个时候你才能够说你的职业是跟你的呼召有关的，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来脱离这个世界其实对你的那一个捆绑，你的罪要追上你啊，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工作机会也在追上你，到底是你在追他们还是他们在追你？ 当你不清楚这一个传扬的责任的时候，你其实实在分不清楚。所以我们看到在提多书的整个的第三章里面，就是清楚的来讲到这个传扬的功夫，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章整个在讲呢基督徒在世上的责任，就是尽一个呢公民的责任。你要提醒众人说提多，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们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后面又讲呢那些已经信上帝的人，你们要留心做正经的事业。保罗说，那些不工作的就不得食，那些不亲手做工的教会不能够给他们慈惠的基金，要把他们赶出去，要吩咐他们亲手做工，不但是做工谋生而已，不只是因着亚当所受的那个工作的咒诅，说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乃是要留心做正经的事业。这个正经的事业，他用的词跟前面的善是不一样，但是他常常也是被翻译为善啊，就是要去行众人眼里以为美的事，众人的眼里以为好的事。我们的人就是教会基督徒，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的事业，要预备所需用的，要在这个世上尽公民的责任。那你怎么去尽呢？就是这三点，你有神选民的信心，你以信求知，你要有敬虔真理的知识，然后你要尽那传扬的功夫。有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讲说，当一些弟兄姊妹来问他一些关于职业上的一些选择，到底这件事情，到底这一个我工作上的一个决定要怎么去做，他就跟他讲说他说我一般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啊，比如我也不大会给弟兄姊妹一个具体的建议，因为他会讲我不熟悉你的工作行业，在这个行业你是专家，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做，你告诉我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你告诉我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然后我来帮助你，如果你来找我谈话的话，我来帮助你说我们做这个决定是不是从神的道以信求知开始，来引领你，然后鉴察你的动机，然后去做这个决定。但是决定是你的，是你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是你在上帝面前传扬的功夫。那我们在上一次的夫妻团契里面曾经请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案例哈，是社会上的新闻，其中让大家说，如果从圣经神的道出发，你会怎么去评价这些事情啊？其中呢，我们就讲到有一个，就是在上一个月欧洲的法院做出来一个判决，就是呢对整个欧洲的保险业，他们在以前收取保险费的时候呢，都是男女之间有一个性别的这个分别啊。你会看中国也是这样，女性买人寿保险是比男性更便宜的，因为女性的这个寿命比男人长。那可是欧洲的法院认为这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原则，说这个是一个性别的歧视，所以呢，他们做出来一个判决，要求欧洲所有的保险业取消男女性别的任何的收费的差异。那整个的保险业呢，反弹就特别的大，他们说这是我们传统的做法啊，不应这个法院这么做，这么判决是不对的。那我们就请我们夫妻团契的夫妇们来分享，说从圣经神的道的角度，你怎么去评价这件事情？那在评价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人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觉得这是合乎圣经的，就是应该这样做。有弟兄姊妹说，我觉得这个不太合乎圣经，应该分开是更合乎圣经的。那老师说，如果假如有一位基督徒，他就是在保险公司工作，甚至他到一个地位他可以来做决定，他可以来决定我们收费标准是怎么来制定，他会怎么去决定？那有没有可能，其实弟兄姊妹，在你们的职业当中，你们遇到过很多的选择，你们遇到过很多职业上的决定，你们可能会跟自己的同事去辩护去辩论，然后你们去收集各种的资料，你们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一个认为合适的决定，但是从头至尾你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决定是否合乎神的道，你们从来没有用你们所信的那一个敬虔真理的知识去评价你自己的决定， 去使得你的这一个决定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行各样的善事，照着神的道啊，来尽那传扬功夫的一部分。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你们的职业当中做决定的时候，你们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你们从来没有这样去祷告过，你们从来没有去看一看圣经什么样的教导可以引领我去评价这个问题，以及我的这个评价跟我的同事们的评价跟我的这个行业里面的那些所有的观念，我要怎么去知道我心里面有一个平安，知道我如此这样子做乃是称得上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没有标准的答案。如果你是做保险业的，如果你今天来问我说我们公司要做一个决定，到底是不是男女要分开收费还是不分开收费，我没有办法替你做这个决定。我说这是你的传责任，这是你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有一天你要在耶稣基督的台前交账为这个决定，所以你要好好的祷告，我可愿意和你一起祷告。所以你如果来思想说我的动机应该是怎样，那么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怎样在神面前有一个敬虔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工作上的决定。如果你希望来分享说什么样的圣经上面的教导可以帮助我，因为这一个应用的过程可能是非常的复杂，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曲解神的话，那么这一点我可以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分享。但是那个决定是你的，就好像最近这个你看到这个多国部队来攻打这个利比亚，那基督徒里面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啊，你不会说改革宗教会的信徒也会有认为这个仗可以打，然后有人认为这个仗不应该打，因为这是一个呢极其复杂的世界。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里面，他需要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尽心尽意的竭尽全力的以那我们纯正的信仰，然后敬虔的知识传扬的功夫去尽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那如果假如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哈，是这个总统哈，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然后他要来跑来问我说，哎呀，最近关于打不打利比亚的问题我很头疼啊，我祷告啊，我寻求啊，我跟他们开会啊，但是我心里还是不安，我不知道该怎么决定到底打还是不打，到底合不合乎神的心意，那我会告诉他，这是你的责任，你蒙召成为总统，这是你的责任，我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不会为打不打利比亚交账的，但是你有一天要为你的这个决定在神面前交账，所以你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愿意，你如果来咨询我说我们应该怎样子从神的教导里面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那我跟你一起来分享圣经，但是我不会给你决定，如果我给你决定我就在干预政治了。所以你知道初代教会其实到 中世纪的时候政教分的合一啊，其实这个牧师教会对政治的影响就是这样子开始的，就是他忽略了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蒙召的那一个责任。如果你的会友是国王，他来找你这个事情该不该做，那牧师给他很大应该做了，哦，他就赶紧去做了，到最后慢慢慢慢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教会的教会的这个整个的教会就开始掌控这个世俗生活里面的权柄。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说人人皆祭司，你们所负有那传扬的功夫传扬的责任，不但是关于传扬福音给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而且要传扬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传扬在你的工作的机会上面，传扬在你遇到的比如说这个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面前。如果有一个弟兄姊妹来问你说，哎，听说你们是改革宗教会，到底改革宗教会是什么回事啊？到底什么叫归正的信仰，你们一天到晚讲归正，然后你说，哦，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你问我们教会长老那你说没有进到那传扬的功夫，你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你是新教徒，但是你说不出来新教徒跟天主教徒是什么区别啊，你是一个改革宗教会的信徒，你说不出来改革宗教会跟其他的教会我们持守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啊，你是一个长老会的信徒，你说不出来为什么我们是长老制，我们为什么不是主教制，我们为什么不是会友制啊，当你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时候，当你跟听到过一些福音的人来分享的时候，当你跟他们对这些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 的人来分享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以金钱真理的知识，你没有办法以长存一颗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所以盼望主真的是可以来提醒我们，真的是可以来装备我们。最近这个清明节要到了，我看到几个的新闻，一个呢是这个安县啊，安县以前有一个民俗叫做彩桥会，他们有一座桥啊，那他们呢就每年要为在这个桥在清明之前来祭这个桥，因为这个桥给他们保平安。那么在地震之后呢，因为不稳当啊，踩一踩踩垮了怎么办啊，就停了两年。今年呢他们重新又开始恢复，我看到他们媒体就报道，就是说他们经历过苦难啊，他们经历过这个大地震啊，他们今天呢需要重新的来得到安慰，他们需要祈福啊。所以呢就今年的这个阵势非常的强，有10万人踩在这个桥上啊，他们以这种方式来为他们祈福啊。那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清明时节也是这个鬼门开的时候，你会看见各种偶像的崇拜，各种的思想，各种的主义，各种的各路的宣教士，我是打引号的，充满了我们所在的世界。基督徒要如何去行，怎样带给他们安慰，怎样让我们何等的盼望，让这些经历过苦难的人们，他们能够知道那唯一的通往此岸跟彼岸，通往生与死的那一座桥是神。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也看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跟他的这个前任他是未来的国家领袖跟现在的主席胡锦涛一样，在他当选副主席之后呢，三次上韶山去敬拜毛泽东的铜像，在毛泽东的铜像面前献花篮。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张照片，因为在官方所有的后来发布的媒体里都把这张照片取掉了这个是海外一个网站从新闻联播里截图出来的。我们觉得真的，我们所活在的这个时代，不论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是整个国家都在祭鬼，作为他们生命的根基，甚至作为统治的根基，这是何等可怜的一个时代。而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首先蒙召在万物当中成为出熟的果子，在我们所蒙召的这个时代有传扬的责任。弟兄姊妹，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职业，你这一生的使命就是传扬主耶稣，若不是如此，一生都要被焚烧。若不是如此，你所蒙的恩，老实说，当我每一次看一些新闻的时候，当我每一次读到一些报纸上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心都非常的痛。我觉得我们亏欠这个时代，我们亏欠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我们也亏欠那些听到福音但是没有真心的跟随主、信靠主的人，我们也亏欠那些虽然在跟随主但是不明白金钱真理的知识而偏离了神的道的人。那一天有一个三支的一个传道人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跟我说，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忍辱负重。我当时跟他说，基督教的核心是你的主耶稣基督为你忍辱负重，不是你为你的主忍辱负重。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一生的服侍都要如同从火中经过一样。你以为你在你的主为你忍辱负重，这个是基督教，你要为你的主忍辱负重，那个是共产党。你为你的 你的主为你忍辱负重，所以你要忠心到底，竭尽全力，尽前忠诚与神的道。你若是认为你在为你的主忍辱负重，那主持上将来就应该给你发奖状，你就配得一个奖状啊。所以我说你是传道人还是五毛党啊？老师说，有人说山子里面有很多爱主的弟兄，我不同意。我相信山子里面有许多人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我不能指着一个人说他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相信在山子聚会的2000万的会众里面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但是他们不是爱主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要么是稀里糊涂的弟兄姊妹，要么是明知道可是却不愿意忠心给主，不愿意背十字架的道路，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归正，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出于利益，出于安全，出于畏惧，出于真理上的糊涂，可能有无数的理由使他们在山子聚会，但是其中绝没有一个理由是出于爱主。如果你不明白神的道，你连爱主还是卖主你都分不清楚。你只有来明白神的道，传扬那归正的信息，并且去检查自己里面的动机，当悔改的悔改，当归正的归正，当舍弃的舍弃。若不如此，你不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怕这个世界，怕世界的人会这样讲，你还去三家庭教会聚会啊，你胆子好大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敬畏那一位神，你就会如此说，你还在三次聚会，你好大的胆子。如果你是怕这个世界，你就说，我听说最近又有家庭教会被抓了，我听说最近又有家庭教会被取缔了，你还去家庭教会，你好大的胆子。如果你是爱主的，你就会对他说，最近又有家庭教会被抓了，又有家庭教会被取缔了，你还在三次聚会，你好大的胆子。你不怕主吗？你不怕他的责备？你能够在神的面前把这个地上的任何一个因为没有加入三次而被政府逼迫的弟兄姊妹的受苦和你的关系，你能够撇清吗？每一个在三次聚会的信徒的手中都有弟兄姊妹的血，他若看不到这一点，他是糊涂；他如果看到这一点，他不愿意悔改。我们要尽传扬的功夫，我这一生的使命就是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建造公开的城市当中的地方堂会。如果在前一段的时间啊，在过去这半年啊，我已经是啊被明确的告知不能够出境的人员，无论是国外还是香港澳门啊，这个跟我说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口岸都绝对出不去，因为你是属于出去了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那天晚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分享啊，训灵的刘贤斌弟兄，我们好教会也有呼召给他的奉献，我看见每一次的周报上都有弟兄姊妹给他奉献。他在星期五开庭，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但是有两件事情我觉得我能够确信的，第一，我知道我的弟兄所做的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我知道他所做的也没有违背一个基督徒的公民所行的那一切的善事，我知道我的弟兄是对的，我的政府是错的。第二，我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在经过了这么多次，到这一次，他知道他所做的会有什么结果，他愿意去担当这个结果。所以我相信我的这位弟兄，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的言论会在这个时代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所以他清清楚楚的愿意去担当这一份。那我们每个人的担当不一样，但是我盼望每一个人都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要担当哪一份，你在神面前的传扬的责任到底是什么。那天我们跟刘伟姊妹在跟王伟姊妹在一起分享的时候，也是讲到，我说你的丈夫是因为做正确的事情而受到迫害，就是这一点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了。你的丈夫不是因为做错的事情，不是因为酒后驾车坐牢，不是因为长期酗酒所以到最后得癌症，不是因为任何的一个这样的事情而遭受苦难，他是因为做正确的事情而遭受苦难，仅是这一点已经是神莫大的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他说是的，这一点我确信我的丈夫，我知道我的丈夫没有做神讨神愤怒的错事，这是我里面最大的安慰。所以我感谢主。那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上一次提到有两处有一个这个戒指啊，叫做卡塔。这个戒指呢，在这一段里面呢，就出现了四次，在这四节里面，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这一个卡塔呢，是指到为着引向，把神的选民的信心激发出来，这是保罗所领受的使命。那敬虔真理的知识，这个卡塔在这里可以翻译为呢，是合乎敬虔真理的知识，引向导致敬虔的真理的知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的命令，这一个有一个卡塔在这里是指到那照着上帝的命令交托给了我，是神的命令是怎样，就是左边跟右边，前边跟后边是完全一样的，照着这个命令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了我，有什么样的命令就有什么样的责任，前后是完全合乎的。最后一个卡塔是指到照着我们共信之道来做我的真儿子的，那这个的意思也是指到合乎，完完全全的合乎那共信之道的才是真儿子，完完全全合乎那共信之道的，前面跟后面完全一致的，这样子的真儿子，愿恩惠平安可以归给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最后来理解这个共信之道，你要知道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保罗是犹太人，提多是希腊人，保罗是受割礼的，提多是未受割礼的，保罗是被殖民的，提多所在的国家是宗主国，一个做这个殖民地的犹太人保罗，对一个希腊的做宗主国的提多说，我们共信之道。所以这一个我们乃是包含着这一个共信之道，乃是指道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万族的同一个的福音，愿恩惠平安可以从我们的父神那里归给你们。所以这是对我们何等大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以前常常很喜欢，常常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唱这首诗歌，赵君颖牧师的《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赵君颖牧师曾经在华西的时候在成都侍奉，他说，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主未亏我，主未负我，有谁甘愿如我主。我们的传扬是在于我知道我的主没有亏负我，我的主没有负我，我为什么内心恐惧战惊， 然后当你去望眼神把你所放在的这个时代，四顾迷扬，流离困苦，神家荒凉，到何年？所以赵牧师在这首诗歌里面说，愿主解我，炼我，用我，余下光阴胜于先，尽心竭力讨主喜悦，直到站在我主前。我那天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说，我今年38岁，距离彭后费尔上绞刑架还只剩一年，距离宋尚杰离开这个世界只有4年，距离加尔文安息天家还有16年，距离路德离开这个世界还有25年，距离王明道先生在地上的侍奉还有53年。我不知道主要给我多少年，但是我当我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说愿我余下的光阴胜于先，真的能够来尽那一生传扬的功夫和我所蒙受的护照。从我刚刚信主开始，我心里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甚至到今天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感动和预兆，就是我知道我这一生或早或迟总有一场牢狱之灾。我的一生，我这几年的侍奉，我都在为此做预备。今天早晨蒋荣师母醒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们全家都被抓了。我很感恩。那天我们祷告会的时候说到刘玄彬弟兄的消息，当时有一个小孩子就哭起来了，我开始以为是他不听话哭起来，吵到大家祷告了，但是后来知道是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难过，他开始哭起来。地震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看到今天全球的基督徒的一个分布，非常的感人。从1910年，亚洲，我们所在的亚洲只占全世界4.1%的基督徒，但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增长到8.5%，并且今天亚洲、非洲和拉美洲、亚非拉的基督徒的总量已经超过欧美的基督徒的总量。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的电影，他也是讲到，我们曾经在去年的清明节放过，他讲到伊拉克的战争，然后有一个军官，他因为没有去参加伊拉克的战争，他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这样一种内疚感，他就每天到网上去查死伊拉克战争死难者的死难将士的名单，他去找有没有跟他一样名字的，他去找有没有从他同一个家乡出来的。终于有一天，他看到有一位是跟他同一个老家的那个镇上出来的，他是一个上校，他就一般上校是不会去做护送尸体回这个回家的这件事情，但是他就向他的上级提出，他要亲自护送他的这一个老乡回他的家乡，把他送到他的父母的那里。于是这一个上校就带着这个他的这个遗体棺材，就穿越大半个美国这一路的这样的一个送葬的故事，非常的感人。我在看到那个故事，我有相似的经历，就是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我很仔细的查阅过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然后我查到绵竹九龙镇中心小学2年级的一个学生王怡是大地震的死难者。后来我非常的感恩，在赈灾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地震的一个幸存者，北川曲山县小学学前班的一个女孩王怡，当时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他们跟我同一个名字，一个是幸存者，一个是死难者，我心里面有许多的感动。我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是你用你的生命来替代了我，甚至在这个眼睛所看得见的苦难里面， 我也不知道你的美好的心意，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生跟另一个人的死有什么关系，但是因此我们是同名的，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说我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真的是来使用我啊，这一生或长或短，来尽竭尽全力尽那传扬的责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创造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你原本不需要来拯救我们，你不需要你儿子的血要洒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也不需要忍耐我们直到今天，你不需要容忍这个世界直到今天，但是主，我们感恩我们还有呼吸。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甚至我们向你抱怨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要感恩，我们还有可以向你抱怨的一张嘴。但是主啊，求你真的是来带领弟兄姊妹看到那一个蒙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看到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除了传扬你自己的名，我们没有其他的事情好做。愿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都在我们所蒙召的使命里面，愿大使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命当中不是一部分，乃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扬起来的旌旗，成为我们头上所刻的记号，显明我们的头上不是魔鬼撒旦的记号，乃是主耶稣基督的记号，是我们的商标，是我们的 logo， 是我们的名片，是吧？是我们这一生的所有的记录，是我们的档案。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因此在这样子侍奉你跟随你传扬你的路上，让我们不断地得到这样的安慰确据跟喜乐，知道我们在那万古以先已经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那羔羊的生命册上有份。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发出在你面前的微光，就好像月亮可以来反映那太阳的光，就好像那灯塔的光也好像我们是那一路引领的那低处的光，让我们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甚至在我们不爱的人面前，在我们已经不想去爱的人的面前，是吧，来尽你所蒙召给我们的那尽前美好一切美善的责任。感谢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